信徒造就呢，在前几讲里面呢，我们梁弟兄呢一直讲了关于马丁路德的，我们讲因信称义的这个整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包括这个阶段是怎么完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马丁路德这个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们讲马丁路德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讲一个当时他的成长背景和他当时的环境。我们现在所讲的，在他当时的生活环境中，尤其他的青少年时期呢，实际上呢，就是完全是在这个天主教的教皇管制之下的教会。那么我们在那个成长过程中，我们所讲到的教会也好，我们所讲到的所有的关于我们的信仰方面的，都是当时是在天主教教皇的辖制之下的。那么马丁路德呢，最终为我们做到了什么呢？主借他之手，或者说借他之彰显主之大能，完成了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拿到圣经，让我们自己去解读圣经，然后呢脱离了教皇的辖制，也同时呢因着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呢，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由着我们因信而称义，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就得着永生，这是马丁路德最最最最关键的，也是他所做出来的最杰出的贡献，他所彰显出神的最主要的大能是在这里。那么马丁路德的成长过程是怎么样子呢？他呢是在出生在应该是在1483年出生的，据我们现在来说将近是600年前了，五六百年前的事情。他当时出生在哪里？出生在德国。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伐木工人，当时是很贫困的时期。咱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没有人家是很富足的，除了极少数人家，绝大多数的人呢都生活在很贫困的时期呢。但是呢因着劳动和辛勤的工作呢，他的父亲慢慢慢慢也成为了一个咱们家小业主一样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他的父亲呢非常尊受，就是非常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会经常请一些这个传教的这讲师啊什么到家里来交流来交谈。那么交谈的过程中间呢，马丁路德呢作为一个小小的孩子呢，他像很多咱们的孩子一样的，他的天性，有些孩子很喜欢听大人讲事情的嘛，在大人讲话的过程中，他很喜欢坐在旁边去听。那么他从小呢就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时候呢，他就很想做一个为主有所贡献的人，就是他很小的时候的一种想法。那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交谈中看到孩子喜欢坐在旁边听大人讲话，我们不要认为是一件坏的事情，像很多的孩子都有这样子，将来都因着这个可能有很多的成就。马丁路德在1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送他出去上学去了。那时候的求学不像我们现在去上学，我们去上学，我们的父母呢管我们的吃，管我们的住，对吧？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学习。马丁路德在那个年代不是这样子，他除了要上课以外，他在课余的时间要跟还有其他的贫穷的孩子一样到街上去乞讨，他们靠乞讨来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命，然后来维持完成那个去上这个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什么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当时和几个孩子啊一起去乞讨的时候，但是他们很胆怯，因为经常会被人呵斥啊，被人谩骂呀、啊、去乞讨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农夫，一个比老农夫呢就喊他说，哎孩子们你们过来。农夫的声音很大，我估计是一个老农夫，可能耳朵有点聋，所以嗓门就比较大，喊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吓得一哄而散。实际上这个农夫呢只是想给他们好吃，给他们一些吃的，觉得孩子们很可怜，想给他们吃的。所以马丁路德讲的这段是说什么，他关于这段时候他实际上是回忆的他小的时候的教育，就是他老了以后回顾的。他说他的父母在教育他的过程中间呢一直是非常严厉的，动不动会鞭打他，是就是说体罚他。我们现在讲的我们打孩子是不对的，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这个人类的教育在曾经有段时间是一样的，包括我们中国人也好，包括西方的人也好，只是现在我们文明了，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去改变了很多的东西，在那时候都是这样子，甚至孩子也是一样，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鞭打的。那么因着这样子呢，马丁路德呢他对这个信仰来说呢，他不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当我们想起神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充满了感恩，我们觉得神是大爱的，对吧？是充满了慈爱的。在马丁路德那个年代，他对神的感觉是什么？他对神的感觉是恐惧的，就是想起神是恐惧的，他觉得神是严厉的。 那么是恐惧的。那么就着这样子呢，他造就了他的在青年时代对神的，因为那个时候也读不到圣经嘛，他们只能在学校里学一些什么主导文啊，学个十诫啊，这样子很片面的了解圣经。因为在那个年代，圣经只有教会的那个我们讲神父啊、主教啊这些神职人员才能够去解释圣经和告诉你圣经的内容。所以他认为说他所掌握的圣经实际上是很片面的。一直到了他后来去上了大学，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呢，他都是很贫困的，他也是一样要靠乞讨的。在有一次呢，他去乞讨的时候，他连续三天没有乞讨到任何吃的东西。他觉得他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我的学业，回到我父亲的身边，我去做个伐木工啊，或者是矿上去做一个采矿的工人。在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贵夫人。这个贵夫人呢，当时看到他，因为听到了邻居的呵斥以后，就开开门看到了马丁路德。他对马丁路德一直有印象，因为什么？这个孩子经常在周围靠唱歌呀，靠这种乞讨呀，然后来换取食物，来希望别人施舍食物。他对这个孩子很有这个好感，然后呢就请他家里来吃了饭。然后呢，这个夫人的先生呢是当时这个小城市的一个市长，类似我们这个 City Hall 的头了，这么一个市长，就也很喜欢他，就后来把马丁路德接到了家里来。他在这个家里有吃有住以后呢，他才真正安下心来开始学习。那么在他的学习，咱们现在讲的所有的大学的学习，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大学。那时候的所有的大学都是教会下边的，他主要的研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神学院一样的，他实际上的主要的学习还是关于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在天主教教皇所之下的各个分教会之下的归属，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学。在这里呢，马丁路德呢先在图书馆里面去看各种各样的书卷，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关于神职关于我们的神方面的很多的书籍，但是它不是圣经。在偶然的一次呢，他突然发现了一卷书。那么这卷书是什么？这卷书是拉丁文所写的圣经的一卷，但是这卷呢应该不是一个圣经的完整版本，只是其中的一卷一部分嘛，也不能说是一卷一部分。然后他是他真正的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在这一瞬间他突然之间感觉受到了神的光照，他理解了，就是他感受到这个光照以后呢，从此改变了他对以前他所知道的所片面的这些东西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否定吧。这是他的第一次的开始。马丁路德讲过他很多事情啊，他很有意思。在有一次呢，我讲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资料里讲的有一段很有意思。马丁路德呢，后来在大学里边呢，他得到学士学位的时候呢，就是他生了一场大病。生了大病，那个时候的生病不像现在，我们有盘尼西林啊，那时候有什么有青霉素什么，那个年代生病就差不多人就有可能就完蛋了。马丁路德就感觉他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很多朋友，包括曾经来了一个年长的一个神职人员吧。看到他说他很喜欢他，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要死了，我不行了。这个神职人给他说了一句这么样一句话，说是，我可爱的学士，壮胆吧，你的病不至于死，我们的神要用你来安慰许多人，因为神把十字架按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凡忍耐背负的必得大智慧。这句话呢，实际上就很鼓励马丁路德，然后对他将来的成长，我们说他的一生中间实际上遇到了很多的人，在很关键的时候，神总会派一个人到他身边来扶持他。我们讲最前面他遇到了一个贵夫人，对吧，让他完成了他的能够继续上大学。在他大学拿到学位以后呢，在他生着重病的时候呢，又来了神职人员对他讲了这样的一番话。像在他后面的一生中，他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在很关键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大能来怎么讲，来完善了马丁路德，也同时借着马丁路德来完善了神所彰显的大能，也完善了什么呢？就是将我们的教会恢复成原先神所喜悦的、神所最初始的教会的方式，就这种方法。那么到了什么？还有马丁路德讲的很有意思，我们讲还有他一个故事啊，就讲到就是在天主教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皇时期，每个人的心态，包括马丁路德也很有意思。他在1503年的时候呢，他不是返乡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嘛？那时候的人呢，走在街上就跟我们 就跟武士一样的，每个人会有带一把剑，带个刀的嘛，防身之用。我想我们马丁路德一定是个很文的人，很弱的人，带着这个刀，他竟然把自己割伤了。割伤了以后呢，他的大腿的动脉就割断了，就三在讲就得把大腿的一个动脉割断。这个时候他的伙伴就去找医生去，到处去想办法去救了，因为在旷野之中嘛。马丁路德呢，那时候呢就用手捂着伤口呢，我们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那刻应该呼喊谁来救我们，我们一定是喊主耶稣名字，对吧？主来救我，或者主来保守我。我们马丁路德呢，在那个年代他喊的什么？他是喊的是玛利亚，他喊的是啊，玛利亚，玛利亚救我。在他晚年上回过头讲，他说我那时候是多么的无知，他对他这段的故事。当然最后这个事情咱们讲，也就是有惊无险了，医生赶到，然后后来抢救了他，他活过来。但是他回忆这段历史，他为什么会在后老年回忆年轻的时候，他就讲到就那个时候他的信仰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呼喊玛利亚，对吧？我们永远不会，因为玛利亚虽然是生了耶稣，但是呢他不是神，所以我们不会去呼喊。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会呼喊玛利亚。后来呢，后来咱们讲到这一段以后，后来以后他就这个是就这事情，我们讲他实际上一生中遇到了很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有两件事情呢还改变了他的人生的很重要的轨迹。是什么呢？他遇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突然之间呢被人暗杀掉了。当时他觉得，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相信，他说这个很好的朋友昨天跟我还在一起，怎么今天听说他就死了呢？然后他去调查，他发现，他就去问是不是我的朋友死了。他后来发现真的是他的朋友死了。他突然很震惊，因为他当时很年轻嘛，才20多岁。他说哎，我的朋友这样就死了。那么我如果有一天就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我突然死了，那么我这一生是不是就过去了？那么我这一生应该做些什么？是不是我是不是应该抓紧现在就做起？这是他当时的一个震惊。在同时那个时期呢，他遇到一件什么事情？在一个傍晚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突然遇着雷打的这个暴风雨，雷阵雨，一个雷电打到他的面前把他击倒的时候呢，他突然觉得他就要死了。然后他那一刻他就向神所祈求，那时候他就向神祈求说，主啊，你救我，你只要让我活下来，我以后我一定全心全意，我全身心的服侍你。这是他当时在旷野里面的呼喊。当然他后来也确实就是神也就救了他，他也就没有死去，或者没有受到很重的伤。就此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觉得我就要全身心的去服侍主了。那么我怎么去服侍主？他想了半天。在那个年代呢，全身心的去服侍主的人一般都是去到修道院去做修道士。那么呢，马丁路德就去了修道院。他当时去了哪个修道院呢？他去了一个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奥古斯丁派在那个年代是很有名的，也就是说是相对于很遵守清规戒律的一个修道院。他到那里面去做一个修士。那么在他做修士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他很多故事啊，就是讲在这个修士，我就觉得很像这个修行方式，我觉得可能跟咱们和尚也很像。他去他每天干什么呢？他去修道院以后，他并没有真正去研究咱们的神学啊这些。他在那干什么？他天天去被迫的去扫地啊，做饭呀，甚至去乞讨呀。因为修道院也是要出去像化缘一样的去乞讨，去祈求吃的食物，每天就在忙这些事情。他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才有时间去在这里面去看到各种就是咱们讲神学方面的书籍啊，包括一些著作啊，包括就是他在学习的时候，其他的修士都要喊他什么，说快你出去乞讨吧，你乞讨比你坐在这里面来读这个著作更对我们的修道院是有好处的，乞讨是更实际的事情，去乞讨吧，就是根本不让他坐下来学习，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但就是在这个修道院里呢，他有一次呢，他发现了一个拿铁链子锁着的一个完整的圣经在那里，这是他真正的看到圣经，他真正的看到全版的圣经是在这个修道院里边。就此呢，他在这个修道院里呢就修行了很久很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说以修道院的这个修士的这个修行来神来拣选我能否上天堂的话，那么我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说他非常虔诚的在修道院里面完完全全的按过着修士的生活。那么同样时期呢，在这个在修道院做修士生活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对他的人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也是这个主教的名字叫，我记不住了，我得看一下， 这个主教的名字叫史道必斯。这个时候呢，他当时史道必斯呢，在德国，后来在德国地区呢，他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神职人员了。神职人员后来要在这个马丁路德呢，从修士院后来出来以后呢，他没有再做，他以修士的身份在没有在修道院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把他邀请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修道院，他两年以后调到了哪里？威登堡大学。威登堡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以后呢，我们讲咱们叫这个教改运动啊，我们叫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为什么会从这个呢？也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在这个大学里边整整讲了30多年的学，所以也就因着他来讲呢，就是他的过程中间。那么我们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讲最关键的是什么？在那个年代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赎罪券。马丁路德和教皇，咱们讲就天主教教皇真正的分裂开始是从赎罪券这个事情开始的。那么赎罪券的问题上面是在这个资料里边啊，有一段写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我把这段给大家念一下。当时在德国人民中间发生了一件害人的事，罗马教廷在地上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教皇利奥十世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他以出售赎罪券来增加财源，从买者的成群结队，卖者骄喊戏虐，简直可以成为闹事。不同之处在于摆摊的人是僧侣，兜售的这货物是那灵魂的得救。这些推销员坐着漂亮的马车，带着三个骑士游历各地，生活阔绰奢华，走进城镇，先派代表通知官长说，神与圣父的恩已抵门前了。这句话说明什么？他们是借神与圣父的名在卖赎罪券。立刻全城骚动，牧师、祭司、修女、讲员、学生、商人，男女老幼都出来欢迎，各持点着蜡烛，随着音乐钟声行进，交换敬礼后列行向礼拜堂移进。教皇的恩玉放在鹅绒入殿或者是金丝布帛之上，率先开路，其次是售买赎罪票的首席商人，手持大型的红色木质十字架，全体的人唱歌祷告，在香火中前进，在风情的乐韵中欢迎僧商和他的随从入殿。僧商先把十字架摆在祭坛前，挂上教会的文章，文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当地的圣品人就得每日前来敬拜。行进中最引人注意的乃是执红十字架的僧人，他身披杜米尼克派的僧衣，举止傲慢非凡，他的声音响亮，充满力量。他是谁呢？他是呆子，呆子是个人的名字，就是他一直在各地巡游去卖赎罪券。他走上讲台，用坚强的语气向群众讲述票这个罪赎罪票的价值。赎罪票是神最尊贵的礼物，这个十字架，他就指那个红色的十字架啊，与钉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同等赎罪的功效。来吧，我要给你们盖印的证书，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没有什么罪能大过赎罪票所能赎的，连得罪圣母玛利亚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你们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想一想你们每个致命的罪，即使认罪悔改后，你还得在今世或在炼狱苦行7年，你在一日之内所犯了多少致命的罪，一周有多少，一年一个月有多少，一年有多少，一生又有多少，这些罪简直无数，引起无数炼狱之火。但是呢，你买赎罪券，这些罪就都没了。这是当时的一种状况啊。然后因着这个卖赎罪券的时候呢，所有当时因为那个我们马丁路德所在那个地区呢，因为很多人对真理的认识相对比较明确一些，所以当时这个城市呢是排斥他的，所以他一直没有敢进到这个城市来，他只在这个城市的周围的其他城市一直在卖赎罪券。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叫在这个萨克森地区呢，有一个咱们讲贵族吧，很有意思，他很反对这件事情，他就跑去问这个戴泽尔说，是不是所有的罪都是可以赎买的？然后戴泽尔说是，你这所有罪都可以赎买。他说那我有一个仇人，我要把他打一顿，那么我打一顿是不是我要买这个赎罪券，我也没有罪了，我是不是可以预先买？
这个袋子说你可以预先买，他就买了这个赎罪券。以后呢，他第二天呢就找了几个人把这个袋子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不行，把他募来的这些钱啊，就是赎罪的钱就给他抢走了。然后这时候呢，法官把他抓住以后，他说：“哎，我买了赎罪券了。”法官一看没办法，他是买了赎罪券了，就判他无罪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说是，但是因为赎罪券，有些人就是掌握真理的人，或者对真理很明显，是这个胡来的是吧？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关于这个赎罪券的事情啊，就是马丁路德呢，就后来讲的这个，都是赎罪券完了以后，他最关键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理，这怎么能是真理呢？就因着这个事情呢，他做了件什么事？他写了一个布告，通告一样的，他把这个通告呢就贴到了当时呢，就是每年的咱们叫类似于他这个十，他这个八这个十一月这个应该是十一月一日的这一天呢，应该是就叫诸圣节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个东西，写了一个东西，其中有就关于这个有个95条的一个声明，这95条就说这个赎罪券是错误的。为什么错？他写了95条，他贴在那了。贴在那以后，他回忆说他为什么会写这个？他说他觉得就是心内心有一个东西让他把真理写出来。他说我没有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去挑战教皇的权威，我也没有想到要去怎么样。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把真理写出来，他就写了95条在这里边。95条里面有几条给大家念念啊。他的第一条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必须悔改之时，他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时继续的悔改。这话绝，然后第二条写的是什么？这话绝不能领会做祭司所适用之苦行圣礼，如同认罪和忏悔。然后他21条写的什么？买赎罪券的钦差犯了错误，因他们说教皇的赎罪券可以使人脱离一切刑罚而且得救。这肯定跟咱们圣经中真理是相悖的嘛。他写出这个时候呢，在包括对教皇的挑战以后呢，包括尤其这个呆子尔来说呢，他就觉得这纯粹就是挑衅，对教皇权威的挑战。为此呢，他跟就是他们之间，就是马丁路德为了解释他的这个啊，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完全顺服于教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宗教人士他就是一种或者惯性也好，这种或者说从他那个认识中还没有认识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内心是顺服教皇的。然后他多次的给教皇甚至写信来阐述他的观点做说明，说你们很多时候可能对我这个有偏差呀，有误解呀，我只是因为这赎罪券是错误的，我只是指证这里面的错误啊，我并没有挑战教皇的权威啊什么的。但是你想在那个年代你挑战教皇，你这种无非就挑说白了还是挑战教皇世俗的这种权威嘛。那么教皇呢就判他什么，说你必须要在60天内你要忏悔，你要到亲自到罗马来，你要向我们做忏悔。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这观察期间内，你不可以传教，你不可以再写著作，你不可以去在讲台上再讲课，你要把你以前写的所有的书全部要烧掉。这是当时教皇对他的，就是教廷对他的这种，就是对他的判决吧。教廷呢那时候你知道是在罗马嘛，我们的马丁路德呢是在德国。那么教皇的执法权是不能到，就是世俗的执法权是到不了德国的嘛。那么马丁路德可以拒绝去那个什么，我拒绝去罗马呀，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做到。但是呢，后来最艰难的一段是什么？最艰难的一段呢，就是德国的皇帝因着他自己的信仰，因着他跟教皇的妥协，他也判马丁路德有罪。他判马丁路德有罪是什么？他说：“那你20天之内离开我们的大学，离开我们这些地方，你回到你的乡下去，到你的矿上去，你也以后不能再写书，你也不许再讲道了。”这是当时德国皇帝对他的这个，我们讲就是世俗的法庭对他的判决。那么当世俗法庭这样判决的时候，就有可能什么，他是有执法权的嘛。那么马丁路德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马丁路德可能遂将生命受到威胁，为的就把他呢抢走了，就晚上偷偷的把他抢走保护起来，把他藏到一个山里的修道院里了。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呢，因着赎罪券这件事情，有人们开始慢慢都掌握了真理了嘛，对吧？赎罪券的这张他的这个95条呢，不光在德国散布开来，甚至在整个的欧洲所有卖赎罪券的地方，很多人都得到了这样的真理的信息。那么慢慢怎么样的，我们的教改运动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教改运动出现呢是从哪一年呢？是从应该是一五 应该是在一五，我记得是在一五的，一五二二二年，对，在一五二二年的时候呢，教改的运动呢就开始了，什么就开始印刷圣经。这个本圣经是谁翻译的呢？就是马丁路德翻译成德文的圣经，因为他后来时间他读到了希伯来文的，得到了这个咱们讲希腊文的新约。他最早一五二二年最早开始印刷的呢是新约，先有了新约。那么在新约开始印刷的过程中间呢，马丁路德呢又开始慢慢翻译旧约，然后一直到了1533年这个期间，一直在一版两版三版十几版的一直在印刷圣经。今天呢我们拿到圣经很容易，对吧？我们的教会的后面，我们的这个接待处，我们哪里都有圣经，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甚至作为礼物对新来的福音朋友会送一遍圣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甚至手机直接下载一下都能下载得了圣经，我们想看圣经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在那个年代，从1522年开始，圣经才真正的走到每一个信徒的手里边，我们这些人才真正摆脱了天主教的这个教皇的辖制，是这样子。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也因着这个呢，他现在回忆起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年轻时候作为修道院的修士的时候，他说我做修士就是个错误，去天堂的门根本不是靠我修士修行能修来的，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呢，他读了什么，他最早因信而称义，包括他就因着信而得永生这句话，我们最早看的我们是在哪里，他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在这上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是他引用的，这句话本身罗马书引用的是旧约里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是影响了马丁路德后半生的所有的东西，也是他的这个所立的，这我们叫教派也好，我们叫他所宗教改革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什么，我们因信而称义，就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信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因为这样子呢，马丁路德呢就从此宣布，他说我不是一个修道士了，然后他也结了婚，在40多岁的时候他也结了婚，然后有了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然后他们整个德国地区呢最早有了我们的新教的运动，也就是宗教改革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在后来呢，他在去世的时候呢63岁死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遗体呢就埋在他这个大学的讲台的下边。这是他的整个人生的一生的经历。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再回过头去看马丁路德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完成了神给他所交托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他里面也有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看来有争议的地方。你比如说马丁路德他的新一派最早的时候呢，他一直认为就是孩子刚生下来就受浸是天主教徒嘛，我们都知道嘛，对吧？他认为这个也是对的，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我们讲还是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作为一个小孩子小婴孩，他哪里来的心里相信，哪里来的口里承认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上面这是有争议的啊，就是很多人来说有争议的。所以说这就是马丁路德呢他的一生的这个过程，也包括他为什么会跟教廷发生抗争，为什么他在突然在这个抗争过程中他心里的真理是越来越明朗的，也是为着这个，因为这那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因着信而得永生这句话，所以我们也记住我们因信而得永生。好，他的讲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交给我们领师的。